有报道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作为中国通的他，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专项研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世界观。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思想自然是他研究的对象。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原因。
中国已经崛起来了，因此不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都认为，他们都认识到中国已经崛起来了，因此全世界非常感兴趣中国未来打算在全世界也在全地区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个共产党的秘书长总秘书习近平他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已经写好的几本书，已经发表的有关的演讲都有他们的影响力。因此从这些文件以及从别的研究，我们应该研究好从北京的看法，北京的系统里面的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的计划有什么样的方向。所以现在那不算是一个国家的秘密，全世界现在特别感兴趣这个未来的方向如何。为什么呢？肯定影响到地区性的安全，肯定影响到地区性的那个经济活动如何，投资方面的、贸易方面的、各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活动，气候变化方面的等等，那个所有的那个联合国方面的机构。举一个例子，最近中国在联合国的起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的。包括援助方面的，包括那个经济发展方面的，包括那个保护和平方面的，包括那个安理会方面的那个外交的一些建议。所以中国以前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邓小平的说法。现在按照那个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演讲，是一种奋发有为有所作为的一种新的方针。所以我的研究的范围是实施研究好具体内容如何。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持续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澳大利亚近期出台的外交政策白皮书，陆克文认为自己在担任总理的时候和中美关系良好，和其他国家观点不同是正常的。
我看了那个白皮书已经出版了，但是老实来讲我还没有看完，我还没有开始看，因此大概等到一些时间我最后有一种反应。那么但是除了那个白皮书之外呢，我到现在为止我有一种连续性的一种立场，那就是澳洲应该有聪明的做法来保护我们跟中国的有关的关系，与此同时保护我们跟老美的有关的关系呢。如果一些国家或者一些社论者或者其他的那个评价都认为到这两个可能性不能一起存在的话，像那就是从他们的看法来讲也算是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呢。我本人认为我们澳洲人能够重视这两方面的关系呢，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白皮书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但是比方讲我当做那个国家总理的时候，我跟中国的关系都不错，跟美国的关系都不错，不算是百分之百同意跟美国，我跟他们在伊拉克方面战争的政策我有巨大的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也跟中国有的时候有不同的观点，那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些担心，如果我们认为啊，一个国家非得到那个中国的道路去，非得到那个美国的道路去不可，那是比较笨。
在维护南中国海言论的录音遭到泄露之后，处于争议中心的工党参议员邓森已经正式辞去他在参议院的工党副党鞭以及参议院未来新闻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上个月30号的上午，邓森告诉参议院他不是没有过错，并且确认他将辞去以上两个职位。 就这一问题，SBS广东话记者邝美玲就相关问题向陆可文提问， 陆可文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我对于邓森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评论的，因为我不知道背景。我通过读报纸、看费尔法克斯媒体的报道，关于国家情报机构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是实如何，我不知道这是编的故事还是事实。我对整个事情不知情，因此对于那些没有掌握全面资料的敏感话题，我选择不予置评。 记者继续追问关于中国如何利用其影响力影响澳洲政治的问题。陆克文提到了自己在2008年希望立法禁止外国政治现金，但是最终被特恩伯领导的自由党阻击，未能成为法律的历史。他期望再次实现当时自己的想法。The
best solution for Australia, let me put it in these terms.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对于澳大利亚最好的办法。我在2008年想要做的事情是， 不仅仅质疑中国，而是质疑所有的国家禁止外国捐款。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都禁止外国捐款，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呢？ 在2008年的时候， 我在立法禁止外国政治捐款，当时特恩布尔是反对党的党首，他在参议院通过自由党把我的议案否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不是一条法律。如果立法成功了，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无论这些钱是来自哪里的公司，英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尼还是哪里的公司，过去保守派被指称从英国公司拿了巨额的政治现金。我不认为外国政治现金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民主当中，我不认为任何当代的民主政体应该这么做。所以我对你问题的答案是， 找出08年陆可文的法案，吹掉上面的灰尘，交给众议院，然后让参议院去通过，问题就解决了。